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该阅读《民数记》这一本书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也感谢主的恩典，保守着我们的学习，让我们平安地度过了立位记的学习，那么又来到了民数记的学习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民数记和立位记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出埃及记当中，上帝带领着他的百姓出离埃及，来到西奈山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度，所以因此呢，在西奈山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，并且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，并且吩咐他们建造圣所，以便能够住在他们的中间。那么上帝既然把圣所建立在他们的中间，那么该怎样在圣所当中服侍呢？于是呢，就有了立位记这一卷书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，告诉立位人该怎么样在圣所里面服侍，就是该怎样寻求上帝，该怎样来亲近上帝。那么当上帝告诉了以色列人该如何在圣所中服侍之后呢，那么便来到了民数记。民数记的主题是出征，就是出征打仗，所以呢，民数记的主题乃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就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呢这两卷书，上帝颁布了他的律法，并且把圣所的工作都指示了他们之后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出发了。所以民数记记载的是他们的出发，所以在出发之前需要数点民数。所以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民数记的一开始就谈到了要数点民数，并且使他们按照支派有规律的扎营，有规律的往前行进。所以在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啊，都是在预备出发，就是准备要出发，准备他们出发之前所要准备的一切工作。那么来到第十章之后呢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制作了两只银号，当银号吹响的时候他们就要出发。所以啊，在民数记的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出发。他们出发之后呢，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，就是加底斯巴尼亚。但是因为在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因为发怨言，因为不信，所以呢就导致他们要在旷野多漂流38年，就是总共是40年。这个是民数记的第14章。所以在民数记的第15章之后呢，是记载到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38年当中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民数记乃是一本启程的书，它里面记载了一支整装待发的军队。那么这一本书为什么叫民数记呢？因为这里面啊有两次数点以色列人，那么这两次数点中间跨越了39年的时间，就是它里面跨越了两代人，就是当第一代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之后，那么第二代人上帝又吩咐摩西呢重新数点百姓。所以因此啊，后来的圣经学者呢，他们给这一本书起名叫《民数记》，但其实呢，这一本书它的希伯来原文的名字呢叫做《在旷野》。希伯来原文的名字啊是《在旷野》，因为它里面记载了是从西乃山起行，一直到他们在旷野的这39年的时间。 为什么是39年呢？因为第一年他们是在西奈山，他们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当中。所以民数记记载的是他们在旷野的这39年的时间。所以这本书呢，它的希伯来原文叫做在旷野，它的主题乃是耶和华的军队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阅读的是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。好，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主你保守着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。感谢主你带领着我们平安度过了利未记这一卷书，让我们今天又能够翻开民数记来阅读民数记这一本书，让我们可以读到救主啊，你要数点你的百姓，因为他们是主你的军队，他们要为你而出征打仗，要去争得未得之地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今天我们也是主你的军队，主，你也把我们从万民当中选召出来，让我们为主打那美好的仗。就求主今天可以预备我们，装备我们自己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装备好自己，能够为主打那美好的仗。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，愿主保守带领，使我们不遇见试探，进入真理。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呢，请翻开民数记的第一章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一章到第四章。我们刚才呀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一卷书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这一本书它的内容。在第一章当中，里面谈到的是要数点以色列人。第二章当中谈到的是他们要按照各自的支派，然后呢有规律的安营。后面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是谈到的利未的子孙他们的职责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。圣经我们就不读了，我们简单的来给它做一个概括，然后呢讲一讲对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教训。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。那么现在我们民数记不要合起来，我们请往前面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的第二节。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二节，这里面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。下面的第十七节，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帐幕呢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来。那么帐幕立起来之后呢，上帝呢就在会幕当中向摩西说话。而民数记呢是在他们出埃及地之后的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，所以可见啊，在中间跨越了有一个月的时间。那么这个利未记呢，正好呢是在这一个月时间当中，所以利未记它一共是一个月时间。所以过了一个月之后呢，在二月初一日的时候，上帝啊就晓谕摩西，让摩西数点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一个数点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让摩西数点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第三节，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数点的目的是什么？乃是打仗。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三节，第四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， 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。这个地方是数典立位的子孙。30岁到50岁数典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乃是在会幕里面供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，数典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为了打仗，那么数典立位人的目的是为了在圣殿里面供职。一个目的是在内，一个目的是在外，一个目的是在圣所里面服侍上帝，那么一个是在外出征要打仗的，所以一个在内，一个在外，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去合作。正是因为他们里外合一的配合，他们才能够打胜仗。那么根据第一章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被数点的以色列人呢，20岁以上的这个男丁啊，一共有603,550名。那么再加上利未支派，30到50岁被数点的有8,580名。那么加在一起就是612,130名。那么这个数目呢，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60万的大军这个数目呢，也可以讲是一样的。虽然那一个时候圣经记载是60万大军，那么这个地方数点的是61万多一点，但是那60万大军呢，很有可能它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目。上帝啊，就吩咐摩西说，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。打仗这一个词呢，在民数记当中一共出现了30次。弟兄姊妹，打仗这个词啊，我用这一个搜索软件我搜索了一下，在民数记当中打仗这一个词它一共出现了30次。基本上呢是出现在民数记的第一章和第31章。那么打仗这一个词呢，在整本圣经当中它一共出现了107次。我们知道整本圣经一共是66卷，那么它一共出现了107次，但是呢单单民数记啊就占了30次。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词叫做军队啊，我们可以翻开民数记的第2章，我们读第2节第3节。在民数记的第2章的第2节到第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，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，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。好，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词叫做军队。那么军队这一个词呢，我搜索了一下，它一共在民数记当中它出现了40次，分别是集中在第2章和第10章。但是呢我也看到了整本圣经当中呢，军队这一个词它一共才出现了95次，但是啊单单民数记它就已经出现了40次。可以说占据整本圣经它出现频率的将近一半了。那么另外呢，这里面还出现一个字叫做道。道这一个字在第2章当中也频繁的出现。那么关于这一个字呢，我也查了一下，这一个字啊它所指的是行军打仗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大旗，就是军队的旗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啊，它一开篇就频繁的出现打仗和军队以及道这些字词，很显然它是在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百姓他们乃是耶和华的军队。耶和华的军队这一个称呼呢，首先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，并且说有60万大军。 所以呢，圣经把以色列人形容为上帝的军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里面有个问题，那就是军队的性质是什么？乃是非常的有纪律，有规律，并且呢听从命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军队它是有纪律的，并且是服从命令的。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分为十二个支派，那么这十二个支派呢，他们是非常的有纪律的，扎营在会幕的四围。那么这个扎营的位置呢，在第二章里面有记载，东西南北四个方位，每个方位呢有三个支派。那么扎营的位置呢，最中间的就是靠近会幕的，是利未的子孙，也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扎营。那么关于以色列人他们扎营的这一个图表呢，我们可以看文章的内容，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图放到了文章里面。那么根据他们扎营的这个方位啊，那么会幕呢在正中间，会幕的东边就是会幕的大门口，会幕的东边首先是犹大支派，然后是以撒迦、西布伦，然后会幕的北边呢是但支派、亚瑟和拿弗他利，南边是流便、西面和加德，而后面就是西边是以法莲、马拿西和便雅悯。那么利未支派呢，他们也分为三个方位，分别是歌辖族在会幕的南边，那么米拉利族在会幕的北边，格顺族呢在会幕的西边，那么剩下的会幕的东边呢就是亚伦和摩西，就是祭司扎营在会幕的门口。这是他们扎营的位置。那么他们行军的位置呢，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。他们行军的这个顺序呢，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章。我们可以私下里面去读一下这个第十章，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来行军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的有纪律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喜欢纪律的。因为数点以色列人并且安排他们扎营位置的都是上帝晓谕摩西的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上帝他是一位喜爱次序的上帝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第33节里面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上帝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另外在40节也告诉我们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帝喜爱安静，不喜爱混乱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因为这乃是一个军人的一个军队的基本的要素。那么另外呢，军队呢还要服从命令，就是绝对的服从，就是上帝如何吩咐他们呢，就应当如此行。那么另外呢，在第一章啊，我们也看到上帝首先让摩西选出了各支派的首领，一共十二个支派，那么每一个支派都要先选出一个首领来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首领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不但要选出首领来，并且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都要被数点，就是说凡是20岁以上呢都必须要参军，当然身体不好的除外。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全民皆兵，每一个人凡是20岁以外的都是什么，都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就是上帝的军人，人人皆参与，人人都要出征打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讲了这么多啊，也应该来讲一讲我们了，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教训和帮助呢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圣经也把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比方成要出去打仗 把我们比方成是耶和华的军人。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来看一下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这里面啊，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保罗说，你要刚强壮胆啊，你要刚强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。你和我一样，都是耶稣的精兵。那么上帝对这个军人有什么要求呢？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都是上帝的精兵，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，就是全民皆兵。不单是牧师、长老、传道人啊，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精兵。那么今天我们要与谁打仗呢？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要与谁打仗？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敌人有两个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，第一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。那么第二个敌人就是魔鬼撒旦。我们可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二十七节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世人呢也常讲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。那么另外，智慧的王所罗门在箴言书的第16章第32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制服己心啊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就好像这个打仗一样，我们首先要打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，先要把我们内心呢给它制服了。要顺服谁呀？顺服耶稣基督。这是第一个敌人。那么第二个敌人就是魔鬼撒旦。我们可以来看圣经，在以弗所第六章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里面谈到了，我们征战的对象乃是魔鬼撒旦，他是一个强大的敌人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不是凭血气征战，我们乃是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征战，我们是凭着什么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而是依靠圣灵的恩典，依靠上帝的大能，依靠上帝的恩典。无论是制服我们的内心，还是得胜仇敌魔鬼，那么都是要怎么样？依靠主的恩典。我们再翻开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，我也以为必须用荣感待这等人，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荣感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 这里面谈到了，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，乃是凭着上帝的恩典，并且将人的心意呢一概夺回，都顺服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将我们自己的心意夺回，还是传福音给别人，将别人的心意夺回，那么都是倚靠上帝的恩典。这个乃是我们征战的对象，并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精兵，我们是全民皆兵，并且我们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造我们的上帝喜悦。就像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一样，耶稣说来跟从我，于是啊，门徒他们就撇下一切啊，撇下一切，不将这些缠身啊，撇下一切跟随耶稣。并且当兵的人呢，他们是绝对的服从命令，并且不畏艰难，甚至呢会因为福音的缘故而牺牲他们的生命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还看到了这个领袖啊，当兵的人先选这个领袖，那么这个领袖呢非常重要。这个领袖是谁呢？就是教会里面的牧师、长老、传道人，还有教会的负责人，他们乃是现在属灵的领袖。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，上帝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个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。那么这些呢，是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和帮助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民数记，民数记的第二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扎营的这一个位置啊，乃是一个什么？乃是一个十字方位，好像十字架一样的十字方位，并且呢，会幕在正中间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扎营的方位啊，会幕在正中间，所以这些呢，都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教训。首先来讲一讲这一个十字方位，好像十字架一样的十字方位，一横一竖的十字架的方位。所以呢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征战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是凭着耶稣他的救恩、他的宝血来得胜魔鬼的一切权势，能够将人的心意夺回，仰望耶稣的十字架而得到救恩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核心啊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是一个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再谈一谈会幕呢，在他们扎营的正中心。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上帝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中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当上帝成为了我们教会的中心，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中心，那么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团结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耶稣他的品格来，我们才能够为耶稣打那美好的仗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以自己为中心，而是以耶稣为中心，不是以个人为团体，而是以整体为一个团体，一个整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一盘散沙，而是一个整体。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，肢体虽多啊，仍是一个身体。我们的肢体虽然很多，对吧？有做手的，有做脚的，有做眼睛的，有做嘴巴的，但是呢，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以个人为单位，而是以整体为单位的。 我们必须要合而为一，彼此团结，必须团结的如铁一样的坚硬，不给仇敌任何的机会来攻破防线。我们可以来看几处的新约圣经的教训，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我们读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里面保罗谈到了弟兄姊妹的合一，教会的合一，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再读以弗所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在以弗所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在这个地方保罗也同样勉励我们，他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，是我们的头，是我们的中心，我们要连于他，以主为我们的中心，个人呢要彼此团结，照着上帝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，能够团结合一，各尽各职，建立耶稣的身体。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节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这里面保罗又再一次勉励我们，他说，我们的身子乃是圣灵的殿，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以圣灵，以上帝为中心，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。那么当我们以上帝为中心，迎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荣耀上帝，就能够打那美好的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会幕在正中间，然后呢，四围东西南北四个方位，乃至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。那么另外呢，利未的子孙，当然也包括了亚伦他们的后代呢，他们是最靠近会幕的。他们的工作呢，是服侍上帝，他们的工作是从事圣所的服侍，所以他们是一个组内，一个组外。利未支派是组内的，那么其他的十二个支派，他们是组外的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够得胜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利未支派为他们朝见上帝，把他们的供物献给上帝，并且为他们赎罪，请求上帝赦免百姓的罪孽，请求上帝与百姓同在。所以利未支派他们的作用呢，是非常的大。只有上帝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才能够打那美好的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要先清楚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，依靠耶稣的恩典和宝血，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试探和罪恶，遵行主的旨意，那么这样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才能够得胜仇敌，不但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恶，也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，拯救更多的灵魂， 脱离魔鬼撒旦的捆绑，魔鬼撒旦的爪牙，拯救更多的灵魂能够进到天国当中。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，教会要建立一支祷告的军队。这个祷告的军队呢，特别的重要。因为当各样的事工在前线开展的时候，那么这一个祷告的事工呢，就要在后面的阵营当中为这些事工祷告，求上帝为教会的事工，为上帝的福音开路。所以教会呢，有这样的内在的祷告的军队和外在征战的军队的一个非常好的组合，就能够为上帝传扬美好的福音，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《民数记》的第一章到第四章，被数点的耶和华的军队。那么在此呢，我们也可以穿插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点名的时候，能不能点到你的名字呢？就好像以色列人摩西点他们的名字，那么今天教会啊，点我们的名字的时候，能不能点到我们的名字呢？今天在地上教会能够点我们的名字，那么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之时，那么我们的救主他要吹响号筒，他也同样要点每一位信靠他的人，他要点出每一位他的儿女的名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将来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救主，他点名的时候，那么是否能够点到我们的名字呢？愿我们今天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听从主的命令，能够往前走，能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准备好启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呢乃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内容。那么另外呢，有一件事情我要说一下，就是昨天和前天所发的内容呢已经打不开了，但是今天呢我又重发了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所以呀，我为此呢也建了一个群，就是如果文章打不开的话，那么我会把能打开的这个链接呢发到群里面，那么这样呢就不会耽误大家去收听去学习。所以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呢，也可以扫描最下面的二维码加我的微信，我把你拉到群里面。倘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么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，我们可以在组里面呢彼此的交流和学习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要阅读《民数记》的第五章到第六章，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的预习。好，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救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，主你今天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军队。但是主啊，我们很亏欠，我们没有靠着主你的恩典胜过我们自己的内心，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恶。我们也很亏欠，我们没有把你的道，把你的福音，你的救恩传扬出去。我们也很亏欠，因为我们经常的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体会，不体谅弟兄姊妹的需要和软弱，我们没有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。救主啊，愿主也能够赦免饶恕我们的一切罪恶，赦免我们的过犯和软弱，帮助我们能够过一种全新的生活。救主啊，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认罪悔改，让你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，迎接你住在我们的心内，让我们可以得胜我们自己的一切罪，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发出美好的感化力，结出美好的果子来，有一个好的行为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开，使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美好，可以看到主你品格的美好， 也能够赐给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彼此合而为一的心，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里面彼此饶恕，彼此体会，有共同的心智和目标，以你的心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救主啊，就把主你的每一个教会，你的每一位儿女都向恩主交托，愿主你赐福，愿主你带领，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迎接主你的再来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荣耀归给天父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